在立陶宛2021年率先退出中国倡导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7+1合作机制之后，在同年的11月又允许台北在维尔纽斯设立以台湾冠名的代表处之后，北京对这个人口不到300万的波罗的海小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压。除了经济制裁之外，中国愤怒地召回了他们在维尔纽斯的大使，将大使馆降级为代办，并且迫使立陶宛驻华大使等官员离开中国，希望以儆效尤。北京视台湾为中国一个仲有待统一的省份，反对台湾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或者互设官方机构。台湾如果要与中国的邦交国发展非官方的经济文化关系，只能够以他们首府台北的名义，而不是可能被人联想到国家的台湾名义，在这些国家设立代表处或者办事处。2021年11月18日正式成立并且挂牌运作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是台湾在中国的邦交国当中第一个以台湾冠名的驻外机构。立陶宛国会议员马塔斯·马尔德基斯最近在维尔纽斯接受美国《金》专访的时候说，中国最初对立陶宛进行打压的时候，想到的是闪电战和一场速决战，以展示北京力量，认为立陶宛政府在这种强大攻势下会垮台或者作出让步。他说结果他是大家没想到的。他说你知道北约在他们这里举行了峰会，他们的经济是正在增长，在中国对他们进行制裁之后，他们的出口在一年半时间里面增加了 45%。中国当时试图将他们当作一个反面的典型，即是如果你不服从的话，下场是什么呢？但这个例子正是相反，他使到其他人看到这个的例子，即是如果是你不服从你赢，这个是我们从未想过的场景。这位曾经率领波罗的海议员代表团访问过台湾的议员说，现在的情况是立陶宛并不急于要改善与北京的关系，倒是北京要是找到是摆脱困境的途径，要想办法怎样使他们的大使返回到维尔纽斯，然后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是翻过这一章。美国之音是通过电邮向中国驻立陶宛代表处提出了采访临时代办曲柏华的要求，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复。谈到立陶宛为何敢于在台湾问题上对抗北京，马尔德基斯首先提到了立陶宛的历史和反抗强权的传统，说他们是一个有着很长历史的国家，一度是中世纪最大的王国等等，他们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有更加广阔视野的国家，14世纪末是立陶宛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他们的领土涵盖波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一度是欧洲版图最大的国家。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从莫斯科独立，是第一个这样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1991年1月苏联的坦克开入维尔纽斯镇压要求独立的民众，虽然镇压行动造成14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但是立陶宛人没有退缩，并且同年9月正式获得独立。当时领导这场独立运动的正是现任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的祖父维图塔斯·兰茨·贝尔吉斯。拉脱维亚里加斯特拉金什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贝尔齐尼亚·切伦科娃认为，立陶宛挺台抗中与他们的外长的政治的传承亦都是有关系。他最近在位于里加的办公室接受美国《金》专访的时候说，归根究底他想说他们是相当一致的，这个是他们的平台。现任外交部长是独立运动领导人兰茨·贝尔吉斯的孙，他亦都是一个是有价值观的政治家，这个并不意味着每个孙都在政治上与他的祖父连在一起，不是这样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因素是可以得到的。就价值来讲，这个姓氏无疑是一个品牌。立陶宛国会议员马尔德基斯亦都提到了立陶宛人的价值观，他说他们了解真正的政治，他们了解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不会因为中国的市场而出卖自己，亦都不会欺骗自己和其他人，不会为了向中国市场出售产品而讲话什么都没发生，这个不是他们要走的路，因为正如列宁在100年前所讲的这样，他们不会成为被他们是卖给他们的绳是吊死的人。这位国会议员还提到，中国近年来采取的战狼外交亦都令到立陶宛人感到不满， 让他们联想到莫斯科过去的欺凌的行为。他提到2019年香港爆发抗中运动期间发生的一次的事件，当时中国的外交官组织了一场挑衅性的抗议活动，对抗立陶宛公民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集会，导致首都维尔纽斯的大教堂广场发生冲突，这个令到立陶宛人看到了中国的霸道，开始对中国有看法。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代表黄君耀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美国《金》专访的时候说，立陶宛与台湾共同的价值观是双方发展关系的基石。
是小国哈，他可以很有志气，那小国也可以坚守他自己的原则跟价值。那我想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跟就台湾跟立陶宛的关系哈，可以越来越的越紧密。
他话其实是小国，他可以很有志气，咁小国亦都可以坚守他自己的原则同埋价值。他认为亦都因为咁，就是台湾同立陶宛的关系可以是越来越紧密。这个就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并不是他们平常所看到的短期的经济利益。因为一个国家的生存，他的长期的价值理念，他相信比短期的经济利益来得更加重要。这个是一个让台立关系能够发展的基础。一些观察人士亦都指出，立陶宛民众对强权的憎恶，使到他们对台湾的处境是感同身受。同时亦都是拉脱维亚国际研究所亚洲项目负责人的贝尔齐尼亚切伦科娃认为，由于台湾问题被中国视为他们的核心利益，因此北京对立陶宛的做法是作出反应是预料之中的。不过他认为立陶宛的这个做法并不是只是针对北京。他说立陶宛的这个做法超越了台湾代表处，这个是现任政府总体上反威权立场的整体，而这种反威权的立场并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行为者，虽然他们听到了很多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恶化的消息。他提到立陶宛在某种程度上亦都因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作为威权和具有威胁性的行为，而对他们是采取同样的对待。立陶宛当时的这个举动在国内以及欧洲都引发不同的看法。贝尔齐尼亚切伦科娃说，当然立陶宛国内亦都存在一场的争论，试图确定这种做法的优点和缺点，但是归根究底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当然他们亦都知道，或者在布鲁塞尔关起门来的时候使用这个特定名称的决定，最初不一定立即得到很多支持，而是一种的谨慎。事实上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努塞达2022年1月4日在接受立陶宛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立陶宛政府让台北以台湾的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是错误。他的这个表态显示了立陶宛高层领导人在立陶宛与中国因为台湾而引发的争议上存在分歧。他当时说，他认为错误不在于开设台湾的办事处，而是在于名称，这个是没有与他进行协调。虽然是这样，里加斯特拉金十大学的贝尔齐尼亚切伦科娃认为立陶宛这个做法带来了一些有趣的事。他说他迫使欧盟表明立场，促使欧盟在涉及台海局势的时候停止是躲在有时可能是外交的但是毫无意义的措辞的背后。立陶宛国会议员马尔德基斯认为，包括立陶宛人在内的欧洲人对俄罗斯和他们虚假宣传有免疫力，但对中国本来了解不多，而立陶宛政府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改变了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讨论。他说从某种的意义上来讲，他们是一个榜样，当然他们已经讨论过他在其他国家特别在欧洲国家带来了不同的作用力。因为如果你看看三年前的情况，在这个情况发生之前，中国一直只是被视为一个市场，一个可以出售产品的市场，而不是一个政治话题。当立陶宛与中国的贸易战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是欧洲其他国家将中国变成一个政治话题的催化剂之一。这位议员说，现在欧洲人在提到中国的时候关注的不再只是他的市场，还会考虑到安全威胁和人权等其他问题。事实上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出现了一轮新的挺台的浪潮。在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022年8月访问台湾之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立法议员亦都纷纷访问台湾，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反对北京对台湾的打压和胁迫。父母都做过立陶宛议会议员，母亲目前是欧洲议会议员的马尔德基斯认为，这个亦是因为挺台抗中的立场得到民众的认可。他说政客总是考虑当选和再次当选的问题，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看到并且明白 如果他们表达对台湾的看法对中国强硬，这个将有助于他们在选举当中获胜，这是显示政策的最重要的事情。相信他政策总是计算这些事情，他们计算选票和所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意味着他们明白选民支持这件事。不过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关系，尤其是经贸与科技方面的合作，引发台湾反对党一些质疑。国民党立委黄鸿薇最近召开记者会说，蔡英文政府为了拉拢立陶宛而对他的一家私营公司特尔托尼卡集团购买台湾的芯片技术进行补贴，是海子外交。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代表黄坤耀回应说，这个是很大的误解。他说这个合作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创造双方科技和经济上的互惠合作。对于台湾来说，他们所动用的智库是他们的工研院，对于立陶宛来说，他所务实能够接受这样的技术协助的就是立陶宛的科技企业。这个合作是他们的政府所希望发展的一个对他们具有策略性的工业，他们的企业也都表现了企图心，也都愿意提出他们的资本。所以虽然立陶宛他们的政府并没有出资，但是这个是互惠的合作，而且双方都有共同出资。这位代表还是回应了台湾无偿向立陶宛转让芯片技术的指称。他说这样的合作其实对于台湾来说是有助于扩大台湾在欧洲的半导体的连接。他说半导体的生态系统涉及面很广，产业链也都很长。他的上游包括化工，然后跟住落嚟仲包括比如话系设计、生产、制造晶圆、晶片，仲包括封装、包括测试、包括下游嘅应用。事实上喺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嘅掌握整个产业链，都需要各个嘅国家不同嘅分工嚟到协助。黄坤耀话：台湾同立陶宛喺芯片方面嘅合作，唔可能让立陶宛能够拥有全部嘅环节。台湾向立陶宛是企业转让的芯片技术是八英寸晶圆，是所谓的成熟的技术，并不涉及最尖端的芯片技术。立陶宛国会议员马尔德基斯感谢台湾对立陶宛提供的支持，但他认为台湾向立陶宛提供的帮助与他所获的东西相比不值一提。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所付出的代价与欧洲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这位议员说，立陶宛很清楚他们会因为支持台湾而失去很多，包括商业上的损失，但他们不会向共产党妥协，因为这个不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他说从长远来看，这里发生的一切最大的赢家是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